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同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丝缕指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请保持站立，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众人众弟兄姐妹你的子民可以站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愿主赐下你的圣灵，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活出你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以信心来接受，以信心来学习。也赐福给我们的讲员赵云科弟兄，让他所说的是从神而来。感谢主，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以下我们请赵云科弟兄分享今天的正道，是正道的主题是不要忧虑。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也代表教会欢迎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朋友和来宾们，愿神喜悦我们各样在他面前的摆上。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来亲近你。现在我们将你的话语展开，也求主将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更加的亲近你。也求主洁净我，让我成为主您合用的器皿，将神的话语来传讲出来。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根据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是在旷野受魔鬼试探之后就开始传道。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都应当悔改。那在马太福音，在他开始传道之后呢，用了三章的篇幅，从第五章开始，他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始传讲一篇很重要的信息。这个我们称为登山宝训，因为这边说到主耶稣是登了山，然后跟他的门徒来述说。那么这一段教导呢，是他对跟随他的门徒告诉他们怎么样子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作为天国的子民如何过一个属天国的生活。它里面没有许多深奥的神学道理，但却成为一个影响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那在这里面呢，它整篇里面有许多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内容，包括了八福、光和盐，还有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主导文。而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里面主耶稣说了三个不要的内容。首先是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再积攒财宝在地上。第二个是不要忧虑，第三个不要论断人。那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从不要忧虑，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说这三个不要。我们先一起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在第六章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积攒财宝是什么？很简单的，就是把财宝堆积在那里，也就是让我们的财富呢不断的增加。亚洲人，或者明确的说中国人的储蓄额度一向是比其他的民族来得高，节俭储蓄是一个美德。那这里怎么说我们不应该积攒钱财呢？是不是说这个钱财不是万能的，不能带给你快乐，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呢？我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讲，可是呢，每次当钱拿到手上的时候，心里那种还不错的感觉，那是什么呢？那我看到我的储蓄金额不断往上升，我心里那种踏实的感觉，你要怎么解释呢？在这里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的财宝有一些特性，在这里面讲的比较特别，说是会有虫子咬能锈坏，还有贼挖窟窿来偷，也就是说地上的财宝是无定的，或许是你自己不经意的将这个钱财散去，也或许是商人各种方法将这个钱财骗去，或者是正当的取去，这都不能够让你的财富成为你自己安定的心。其实老实说，那个不错的感觉啊，你说是快乐，其实应该是一种兴奋。如果你今天得到了一笔财富，或者你加薪，很高兴，那你就会开始改善自己的生活，你让自己呢进到下一个更高档次的享受。你平常不敢买的呢，就买了，不敢去的餐厅就进去了，哎，很舒服。可是你这个兴奋一阵子，你人变了，你发现这才是生活嘛，是不是？那你当然有这样的生活，你就开始担心你不能继续下去。那么如果有那么一天你回到之前的那个生活水平，你本来也好好的，你回去了，你也没有那样子的快乐，因为你开始对钱依赖，你有这个依赖，你就怕它失去，渐渐的呢，你就没有那么快乐了。这种快乐就是地上财宝没有办法带给你持续性的，这也就是我们平常人所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论这个钱财带给你的是兴奋或是安心，这都不能长久。那么主耶稣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什么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呢？这就是说，当神赐给我们所当做的工，赐给我们所当行的道的时候，我们遵行他，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在这个地上过属神的日子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赏赐，在天上如同财宝般堆积起来。这个财宝就是一定在那里，不会有任何影响。所以主耶稣要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个不会改变的这个财宝上面。更重要的是，他要我们的心能够向神忠心，因为一个财宝代表一个人对那件事情的用心和专注。主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财宝是什么？就是你看重的东西，它因为你看得太重，于是它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和行为模式。我记得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最喜欢的就是玩具车，他手上常常拿着那个玩具车就到处走，如果听到玩具车的事情呢，他就非常的喜欢去听去了解。他那个时候有同时刚开始学会说不，所以你要他做什么他都不要，但是呢，如果你在后面加个车车两个字呢，哎，他就要了。小孩子单纯嘛，听到车车就觉得什么都开心了。现在他长大了，你讲车车当然是没有用，但行为模式没有改变很多。当你要为他叫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呢，你后面加个钱钱他就愿意做了。那这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我们是不是做事情呢，一听到钱这个事情，哎，眼睛就张开了。财宝这个事情真的会影响我们行为模式，我们会损失的钱的事情我们都不做，可能会得着的我们可能就开始心里面就开始有点漂移游动。所以神主耶稣的教是我们的心不要一心想要积攒这些在地上的物质。当我们的心一直摆在这里的时候，就影响了我们对神的那份忠心。神看 看重的不是你的财富的多寡，看重的是你的心。所以我们不能去从这里片面的来去论断任何人，说他比较富有，所以他跟主耶稣的教导离得比较远。这位弟兄很好，存款那么低，整天还笑嘻嘻的，很显然比较有信心。是这样也不一定，搞不好他一心想要积攒钱财，只是果效没有 别的人好而已。那这什么意思？你如果一心，这个心才是重要。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将主耶稣的教导再次强调出来，他关心的不是弟兄的财富，地上的财富，重视是你自己对于神的忠心，你是不是在意将财宝积攒在天上。那么很快的讲完这个第一个不要，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是不要忧虑。在马太福音六章所说到的，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那什么是忧虑呢？忧虑在原文呢是这个字，它的英文常常翻译作 worry， 或者是中文会翻为焦虑。是什么样子的叫做焦虑呢？就是心里过分担心的一个精神状态。它含有怕失去，怕失去自己心爱的东西，怕失去一种安全感，所以心里面产生一种焦虑和恐惧。那么主耶稣他这边说的，我们不要忧虑什么呢？主耶稣说不要为生命来忧虑。哎，为生命忧虑没有什么不好啊，我们不是应该要重视生命吗？其实这里的生命讲的是魂，就是欲望，你自己想要的所在。所以其实呢，你不是为生命忧虑，你是为吃什么喝什么来忧虑。那我们一般人在现在很少人是为吃什么喝什么来忧虑，顶多就是你肚子很饿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好吃的餐厅，心里觉得很烦躁而已。那到底什么是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你到底在怕什么呢？同样的，为身体忧虑，它不是忧虑身体的健康，却忧虑身体外面外在的衣服衣裳的问题，是穿什么而忧虑。那我们常常讲服衣就是简单整齐大方，这样就很好了，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到底一个人他为什么有可能会为穿而忧虑吗？其实仔细想，人不是单纯的为吃喝，单纯的为穿来忧虑，他其实忧虑的很精确，就是吃什么喝什么以及穿什么。你如果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很多的方法可以让你填饱肚子，但是你要这个档次的衣服，那个档次饮食的时候，心里就产生焦虑了。我以前都穿这个牌子的，我现在回到过去那种比较差的学生时代穿的那种衣服，心里就不是滋味，感觉你会怕失去。这就是一种忧虑，讲了半天还是对钱财的一种忧虑，为对于世上物质的享受的一种忧虑。那么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虑呢，有解释非常清楚的原因。他明确地说，大家搞错了重点。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他清楚地指出，身体和生命比外面的饮食和衣服来得重要。那我们是不是还是会为这种次要的东西感到烦心呢？老实说，我们真的是比较容易为这种外在的东西感到烦心，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很容易为这个前途、事业、钱财来去感到担忧。那么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甚至牺牲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就是为了要挣钱。那么当你努力的想要做这个钱的时候呢，你的心完全飘掉了。那在台湾常常有人一句话说，我这个钱是用命换来的。怎么说呢？就是我常常加班，我身体也不管，我肝都爆掉了也不怕，然后呢我孩子家人我不管，我为了要就是要赚钱。那家里的长辈呢，可能也很觉得没什么，这是应该的，能够多多有工作不错了，又加班，这都很好啊，孩子我来替你顾，你就是去挣钱就好了。那么到了中年的时候，你开始这里不舒服那里病痛，家人呢渐渐疏远，孩子也不认识你了，那你只好把你年轻时候赚来的钱去买一些补品，买一些药来吃，或者是顶多付点赡养费。那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心里想，还好我们年轻有赚钱，那你真的是十分的悲哀。那我们到底是什么呢？主耶稣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把轻重缓急搞清楚，把重要的放在前面，心思要摆在应该摆的地方。第二个，那么是不是把它摆在重要的地方我们就应该要忧虑呢？ 主耶稣说这没有帮助，因为如果我们为身体这样子忧虑，有些人很注重养生啊，把这个身体弄得很好，没有错吧？是没有错。如果你有能力，尽量看顾你的身体，让它健康健壮，是对的。但是你不需要到急切忧虑的地步，因为主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和合本中有一个小字说：“或使身量多加一种呢？”所以，我们如果不断的去追求，心里老是想我怎么样让身体更健康、更好一点，身体更加的体面。但主耶稣说：“你再怎么思虑也没有用，因为没有人能够因为你这样子的思虑愁烦，让你多活个几分钟，让你身高长高个几公分，这些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些的主权和能力是不是在我们的手中，也不是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手中。”是在创造我们的神手中。所以我们简单的说，这样忧虑其实对我们一点帮助没有，甚至还对我们的健康 有害处。这怎么说呢？所以次要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忧虑，重要的东西忧虑也没有用。但最重要的，主耶稣更直指说，这样子忧虑其实跟信靠有关系。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主耶稣怎么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呢？什么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这些不信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忧虑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一位天父看顾着他们，他们的生活没有办法不靠着那些手上抓得住、眼睛看得到的物质来给他们的安全感，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开始忧虑。但是我们属神的门徒呢，我们应该要知道天父看顾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在我们向神求的时候他完全都了解，我们心里面自然就有这种平静安稳的心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为什么求呢？你们是为今生的荣华饮食来祈求吗？你是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祈求吗？主耶稣说，如果是这样，你们求的其实跟外邦人一样。这是很大的提醒。所以这里面将不要忧虑的原因，追根结底说它是跟信靠有关系。那我们知道了，我们不应该忧虑，但是忧虑这件事情很麻烦，它是一个心里面很自然产生的一种情绪，你开始担忧，这有时候很困难，你不能一个人跟你说我很忧虑，你就说主耶稣说不要忧虑啊，谢谢，就走了，这没有用。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他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不是要我们自己去琢磨，他也清楚地说怎么可以不要忧虑。首先他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掌管当中。主耶稣说，你们看那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天空的飞鸟是神所创造的，他也知道他们的需要，所以神看顾着他们。那我曾经将这一段的经文呢，跟一个印度的同事分享，他听到了以后呢，觉得哇，真是非常好的教导，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你可以想过印度他们那个文化，满天神佛，没有一个可以给他们这样的教导，没有一个可以给他们这样的安心。为什么？因为唯有真实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可以给人这样的安心，可以给人这样的保证。我也因为他这样讲，我心里面更加的感动，说神是对我们何等的美好。那么主耶稣继续说，你像野地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是你们呢？在我们跟飞鸟比较起来，神看我们为宝贵，之后又将百合花跟所罗门王的穿戴来做比较，并且野地的花、野地的草和我们来做比较。那我们这边讲到了所罗门时代，很显然的，大家都知道所罗门是在以色列当中最昌盛繁荣的时代。在圣经有一段记载说，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的， 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你看那个口气，银子哎，算不了什么。我相信在座或者是今天很少人能够有这个能力能够过得比所罗门王还荣华富贵，或他所穿戴的比所罗门王还好，应该是这样吧？还是各位你们礼拜一到礼拜六穿的都是比所罗门王还好，礼拜天不好意思穿来，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如果说你一个王，显然他是在当时最好的工匠为他制造的设计的衣服，那怎么还说所罗门所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花一朵呢？我也在想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说所罗门王他们那个花色不够好看，没有这样花，没有比花好看吗？其实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衣服这件事情，对于人类来讲还挺重要。回溯起亚当和夏娃，他们其实在犯罪以后我们才有穿衣服的需要。第一件衣服是怎么出现的？创世纪记载，当他们犯了罪，吃了神所吩咐不能吃的果子之后呢，圣经记载说他们两个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是第一件衣服的出现，这也表达什么？其实是表达当我们人在犯罪之后，你想要用各种外在的东西来去装饰包装，这也都没有用了。再好的也不能掩饰我们已经犯罪的事实。那百合花呢？它没有犯罪，它是按照神所设计的。你仔细去看自然界，尤其那些花朵，你远看非常的漂亮，近看就看到里面十分的精细，各样的纹理，它的角度，它不只是悦你的眼目，它还能够吸引昆虫来帮助它繁衍生命。老实说，当所有受造之物按照创造者来生活来存在，那才是真正的存在。当一切的花草树木，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活的时候，那才是最美好的。那些外在的包装装饰都不可能会比原来神所设计的来得好。然而神并没有就这样撇下我们，在我们堕落之后，其实神还为我们用丰富的恩典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救赎，再次的将这荣美的装饰赐给我们。在诗篇的149篇第4节曾经说过，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救恩才是人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论去求追求那些人外在设计，不论多贵重多宝贵的东西，还绝对不会好过神所赐的这美好的救恩，做我们生命最宝贵的装饰。接着，救恩是不要忧虑，从来也不只是一个要求，其实是一个具体可行的方式。所以主耶稣提出了这段教导的最高峰，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大家也常常会听到，甚至跟人家分享。但是会不会，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在祷告之前，先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忍一下，我们先讲，先背一段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了，我已经先求了，那我就要把我讲的讲出来，因为神说嘛，先求，求完以后我要的都加给我，那不是太好了吗？这很显然是一种偏差的想法。什么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这求是什么意思？求其实是寻找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心里面把神的国和神的义当作是心里面最重要的东西，不断的去追寻的这种态度，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不痛不痒的祷告词。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我们曾经说过，登山宝训就是在教导天国的子民如何活在天国当中。那天国已经来了吗？主耶稣说现在就来了。当我们知道天国的意义是神的旨意和权柄彰显的地方，如果你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愿意用你的生活，用你的生命来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样子的时候，天国已经降临在你的心里面了。那么神的义呢，正是神在透过我们活出他的旨意来的那个义。 这就是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耶稣要我们专注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一些把他放在生命的首位，神会赐给我们。那些我们没有专注去祈求的生活物质的享受，或者是没有放心思的饮食，神也会加给我们。这加这个字有意思，他因为我们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神就赐给我们神的国神的义。那我们没有求的呢，神就加给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安心，完全满足。所以对于物质的忧虑，其实一点必要性都没有。那说到了神的供应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不是我们心里所想，就是说那我就做一点事工，我今天在教会做了什么服事，或者我传福音，那个人后来信主，不但信主还成了传道人，那我是大功一件，回家哇，突然家里一大堆金银财宝，神说啊，这都是赐给你的啊，都因为你为我的国我的义嘛，那我都加给你。恐怕不是大家想的这样。我只想跟大家分享我之前在英文堂分享的时候曾经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很熟的，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在思考的时候觉得我必不致缺乏觉得很好，又有一点好像有一点不是很令人兴奋的感觉。但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我思想到神在供应以色列人的生活，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他赐下玛纳，那他让大家按照自己的分量来去取，结果是什么呢？圣经说到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不缺也没有余。那从另外一个内容说到，先知以利亚他在宣告神向亚哈王的审判的时候说，从此不再降露不下雨，直到我在祷告向神祈求以前。然后呢，以利亚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到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家里，那这个寡妇非常的贫苦，跟她的孩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这个神所赐的派的先知到他们家里面呢，先没看他们自己贫穷，就说给我一点水，给我一点饼来。那个寡妇怎么说呢？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现在找两根柴回家，我要为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哇，你看这多么的悲壮，我们心里想的都十分难过。那一般人可能说，那算了，那我还再给你一点钱，我就先走了。以利亚没有这样子，他说，你还是去做，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你会有足够的饮食，一直到天在下雨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圣经说，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你看一下这个好不好，是多么大的声音，瓶里的面不短缺，油也不减少，这个又有点让我心里面觉得有点特别。他并不是想说，哇，以利亚神所派的先知来耶，就说没有问题，都会够。结果呢，一到厨房一看，哇，一大袋一大袋面粉都在那边了，稳了，那个油啊，哇，都快满出来了。不是这样哎，他还是那么一点点。然后呢，你今天肚子比较饿，多拿两勺，没少，那个油比较多，你多取呢没有余，少拿呢它也没有多，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让我觉得心里很麻，就觉得不是很舒服。难道奇怪，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经历，我也跟大家常常分享过，就是有我刚工作的前两年呢，我公司在不预期的情况下给了一笔2000块的奖金，哎呀，那对我来说真的大数字，我好高兴哦。结果过两天呢，我车停在 apartment 楼下停车场，被人家打破车窗，里面的两个安全气囊被偷走，他就是为了拿安全气囊。结果后来为了修那个车窗、安全气囊，这个东弄西弄，保险还有租车，大概2000万花掉了。那我心里想，哇，感谢主赐给我这个2000块，难免心里面有点惆怅，好不容易有那2000块，就这样就没了。但是我还是有个样子，我说神啊，感谢你赐给我这个。我觉得神好像发现了。就在那个祷告当中，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感觉，好像一个声音，好像一种感觉，有一点责备的说，我什么时候让你缺乏过？我那时候感觉心里面很震撼。 真的，神没有让我缺乏过。那不缺乏好不好？足够够不够？你们会觉得足够够不够？我今天要去，还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东西20块，你就给他20块，没有给他25，就给他20块，这样够不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想法。我想说，到底神要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次，我跟我的孩子有一段对话，这我在属天余地也分享过。我问他说：“哎，你东西都够不够啊？”他想都不想说够了。我觉得这哎特别啊，这个孩子我熟嘛，我养的嘛，他有什么东西我都知道。就这么十几件衣服，有几件呢还快要穿不下了，还有几件衣服是跟他弟弟合穿的。就这么一点衣服，有两双鞋，一副眼镜，一点文具。还再加上我那个时候给他的用了好几年的手机，也不怎么值什么钱。更确定的是，他没有支票账户，也没有储蓄账户，他连口袋里面都没钱。这样子的人怎么会说他够了呢？如果是我是他那样，我早就吓破胆了。我仔细想啊，原来他把他老爸那份给算进去了，是不是？因为他虽然不知道他老爸有多少，但是他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当他需要的时候，就跟他爸说一声，大部分都给他。那么有的时候跟他爸爸要，他爸不给他的时候呢，哎，也还好嘛，不给也日子也照过到现在。所以他手上有的是什么？就是他每天都需要用的东西，加上对他爸爸的信心。就这样，我那个时候一想通的时候，我觉得啊，这孩子真是有信心，比他爸还有信心。那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样问他？因为我想说，哎，这小子挺乖的，我想给他买个礼物。他既然都够了嘛，我就安心的做爸。那我们从想着说，东西要抓在手上才会安心啊，那就不用信心了嘛。信心是什么？希伯来书11章1节说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什么意思？你看不到你也知道他在那儿，这就是信心嘛。那有这样信心，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神必要看顾我们，我们且知道他是慈爱而且永远不改变的，这个不缺乏比丰富还要富足。你还记得以利沙的仆人看到敌军这样围困他们的时候，他吓破胆。以利沙怎么说？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同在的还更多。这就是足够和不缺乏的生活，就是要我们过一个信靠的生活。当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靠的是神，我们就心里面坦荡了。我们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要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就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所以仔细看，这样生活其实比一般人握在手中的那个像流沙一样的物质更加的令人感到踏实。当我们每次都把自己的眼光放在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放在我们所遇到那个困难的时候，那些困难越看越大，越看令人害怕。但是当我们的眼目转到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再是问题了。当你发现你的生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不只是你的生命，你的仇敌的生命，你的上司的生命，你顾客的生命，你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也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其实不要忧虑不是一个教导，反倒是一个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最后主耶稣的教导是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还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方式，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不是说不要忧虑，怎么又有明天的忧虑，又有一天的难处，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主耶稣的门徒在世上过日子，没有说就像理想国一样没有任何的问题，无忧无虑，每一天都有每一天 你需要按着神的恩典来去克服的困难或者难处。今天有，明天也有。如果你今天老是想着明天的忧虑，你没有办法帮助明天来解决。主耶稣教导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在2年前 开始教诗篇的研经班。那因为我觉得每一篇都非常好，我也舍不得放弃，我就决定一篇一篇的来查，150篇。我那时候很紧张，我就仔细的那边查，哇，准备了十几门讲义，到了第一天来，9:30没有一个人，然后到了40分，终于一位薛峰弟兄他出现了，我就开始了我们的诗篇研习班的教导。后来他搬到了 San Diego， 还神还赐给我其他的我们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查到现在已经查到了2年了，查了第4卷后面大概103篇的进度。那你会想150篇要怎么查？想了就害怕嘛。我那时候想也很害怕，怎么查？就一个礼拜查1篇到2篇，就这样，一个礼拜1篇2篇很难吗？好像还好嘛。我前一阵子在准备诗篇119篇的查经教材的时候，我也是觉得176节要怎么查？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怎么查，就一节一节查嘛。你第一节查完查第二节嘛，50节查完51节嘛。虽然你50节查完会觉得还有51节，那查到175节，查到176节就查完了嘛。你花长一点时间，1个多月也都查完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如果你能够把一个看起来巨大的困难分割成一天能够负担的分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担忧了。我看过一个报道，他说这个戒酒会的会员呢、他说他们练习过一个叫一天过一天的方式来过生活。你每天只要想着我今天不要喝酒就够了，因为呢，这样可以帮助你避免老是想 一辈子，又不是说1个月不喝酒了，我一辈子都不喝酒，我肯定做不到，不如喝一杯酒吧。那你又回到了酗酒，但是你一天过一天的生活可以帮助你不再忧虑，而这个不忧虑又帮助你不会再陷到之前的错误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智慧何等高，这是2000多年神所教导我们的，现在用各样的方式都验证了主耶稣基督他的智慧。神创造我们的智慧，他就是告诉我们天国的子民活在今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那说完不要忧虑，我们很快的说不要论断。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地说到不要论断，是这样，大家都很喜欢，尤其我特别喜欢，我犯错的时候我特别告诉说不准论断啊，这主耶稣的教导啊，这是这个意思吗？论断其实很单纯的就是一种辨别。那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很多的词，只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去翻译，像是深渊、自责、意见、看作或断。那路加福音曾经记载主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债主呢，有2个人跟他欠钱，一个人欠50两，一个人欠5两，那2个人都付不出来，债主就说那么2个都不用付了。那主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他说2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耶稣回答说你断得不错。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不要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那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呢，第一个讲的断跟第二个讲的断定，跟我们所知道的不可论断那个论断都同一个字。那不是说不要论断，怎么主耶稣又主动叫人家去判断呢？其实就是要告诉你们，主耶稣并不是否定所有的任何判断，而是那种把你自己看为清高而且那种不公平的论断是主耶稣所不喜悦的，而且他也将后果来提醒你，就是你这个论断后来还是会被人论断。那这个口气感觉上好像说，那你论断他，他后来也论断你，你骂他50步笑100步啊，一个指头指着别人，3个指头指着自己，为了怕被指就不要讲了，我们大家都不要说，你也别骂他，他也别骂你，我们大家开开心心过日子，这样好不好？我们是这样和稀泥的这个教导吗？其实不是啊。主耶稣说什么？他接着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眼中有梁木， 你还看得到对方眼中的刺。这个我每次想都觉得很不舒服，眼睛看眼睛有刺就已经很不舒服，还有梁木，怎么可能呢？眼睛有梁木你会看不到吗？哎，还真就看不到。我后来想想有个例子，就是我开车的时候要转弯，那么前面的车不动，我心里就火了，就急了，你说奇怪了，你没有看灯号吗？你能快一点呢、啊、你挡着大家走路，这是很不好的行为，有些人急怎么办呢？你一定在看手机或做什么不对的事情。我开始不高兴，我就闪灯，闪灯不动，哎，按喇叭还不动，我这个到底是谁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太不应该了。结果后来他动了一下，我一看到，哎，前一位老先生在过马路。我原本那种自己觉得自己清高正义的那种态度突然完全软下来了。这个就其他人看到像什么，好像是说前面有老先生你就硬按喇叭，就说不要管他，去撞他，这种态度根本就是一个好像自己是审判官，结果变成那个混蛋。那我自己想，我怎么会不知道前面有这一辆车完全把我的视线挡住了呢？我还自己觉得我什么都看得清楚，这么具体的一个梁木在我眼前，我居然不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会不会这样？今天讲的这个例子是个很具体的，那不具体的东西有太多遮盖着我们，我们往往看得到别人的小错误，看不到自己那种偏见以及大的缺陷。所以呢，主耶稣说要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够看得清楚。主耶稣不是说反正你看不清楚那就别说了吧，不是，要去掉你眼中的梁木。这里面让我看到不要论断有很多很深刻的教导，但是我在这边想跟大家提出来的是一个自省的一个积极性。我们应该要知道，当我们说出论断的时候，其实这个论断表达了你的眼界以及你的价值观。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就成为论断你的依据。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对母女，母子他的车子轮胎爆掉了，他就请一个人来修，那个时候是半夜，那个修车工人正在修理的时候，妈妈开始突然想到，哎，儿子啊，我告诉你，你就好好用功读书啊，找份好工作，不然你啊，就像这个叔叔一样，半夜还要给人家换轮胎，而且呢弄得全身脏兮兮。那个工人听到心里是不是不是滋味，他就觉得说，如果我不是在这边给你修轮胎，你回得了家吗？还好他那个时候没有跟他急，就回去把这个故事写在网络上，于是大家都知道了以后，就对他那个母亲的那个态度呢做了很多的批评。所以那个母亲可能在当时觉得说了一个很好的道理，但是其实他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也成为评论他很重要的依据。所以当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清楚知道怎么样从神的眼光喜爱他所喜爱的，恨恶他所恨恶的，做出正确的判断。怎么做？当我们要判断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心，然后将我们心中的偏见和不义拿掉，我们才能够有办法帮助弟兄姐妹他们小的错误小的偏差，让我们一起走在属神的正道上。那我们很快的说完三个不要，分别是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不要为生命忧虑，也不要论断人。综合的起来看，我有点感觉这三个都有一点相关联性。其实当我们在生命当中产生忧虑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就开始积攒财宝在地上，让你自己觉得安心。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一直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都可以用数字或者用金钱的数字来量化它。你要结婚要花多少钱，你要生孩子要花多少钱来养，你要退休要多少退休金才能够退休，这些数字加起来天文数字，你不敢去想。这你还没有考虑到他们常说的这个物价指数、通货膨胀，还有那种健康不可测因素，你这全算起来，我们不要做这些，我们先赶快去赚钱才重要，是不是？你钱总要花嘛。这个世界不断地教导我们这样，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开始这样做。我们如果心不是在神的国和神的义上，而当我们的心不在神的国和神的义上面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判断也很清楚地将我们心里的忧虑讲出来。我最近常常忧虑我孩子的功课， 我觉得他们这个读书根本不像读书，跟我们以前比起来差太多了。他们不但要 A， 还要 A 更多啊！我告诉他们，你读书就是要读好了，可以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工作，有好的生活，有好的生活可以在教会好好的服侍，还可以好好服侍你的父母，是不是？我告诉你，一代要好过一代，你这代你爸爸没办法好好服侍你的爷爷，你可以好好服侍我啊，是不是？他也不理我这个，我跟他说我很开明的，你工作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什么，就几个师就可以了啊，医师、工程师、建筑师、律师、会计师，你自己选，我很开明的。他怎么理我这个呢？他说：“哎，当然要按照自己的神所赐的天赋来过生活。”那天去看医生，医生就问了几个问题，以后在纸上写写就走了。我就说：“你看到刚刚医生做什么？就问几个问题啊？你知道为了那几个问题我要花多少钱吗？”你看他就几分钟，哎，这种工作你不去求，这他更生气了。他生气我就更生气了。我生气他不忧虑，我忧虑他的不忧虑啊！我说你就不能为你以后忧虑一下吗？我那个时候就想，哎呀，我跟那个妈妈其实差不了太多。我就把自己心里面那种背逆神的态度、不信靠的态度，难道一定要我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工作、得到什么样的功名才叫做神看顾他吗？他难道在神的道路上还不够吗？我很盼望神能够帮助我，让我能够纠正我自己的观念，也让我的孩子能够一直走在信靠神的道路上。那我也想再次强调这三个不要，也有三个要的更重要的积极性。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就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你不要忧虑，你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不要论断人，但是你要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 除掉他眼中的刺。当我们有正确的态度，当我们的心是在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三个不要跟这三个要。我自己常常思想一段经文，就是年轻的官来找耶稣，问他怎么样子才能够得到永生的这段对话。那这个年轻的官让我心里很感动的地方是，他其实不论用什么眼光态度，他都是非常的优秀。他在世人的眼光，他是一个年轻出众的人。他在道德的眼光，他在宗教的眼光，所有难做的事情他都能做。但是当主耶稣用爱来问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年轻的官却忧忧愁愁走了，他难做的都做了，但是要除去对财宝的依赖却失去了。我很担心当主耶稣问我的时候，我会怎么说，我会不会也会忧忧愁愁的走了。当主耶稣告诉你问你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呢？我们都想要跟随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会不会轻易的就让对物质的依赖阻挡了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呢？这三个不要，其实很多人说是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教导里面最激进的一个态度。因为有些人说让别人打这个脸再换到另外一脸，我忍一忍也可以做得到。要爱我的仇敌，在某些合理的状况我可能也可以爱，但是要我在这个世界上不积攒财宝、不忧虑、不论断，真的十分的困难，真的是不容易。那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摆在一边不做，就说神的标准真是太高了，我做不到，主耶稣基督智慧实在太好了，我们把这个 字句呢就裱起来挂在墙上，每次看到就说哎呀，神的标准太高了，我是罪人，然后就走了吗？在登山宝训最后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我们常常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有神的话还不够，我们要去行。如果我们一直离主耶稣的教导很远， 不止我们自己受亏损，也会让人跌倒。那我们怎么样子可以领受神的恩典，按照神的日子来过呢？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他一个真实的跟随者呢？这边有我们平常常常分享到的 ABC。 A 呢，就是认罪，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然后相信主耶稣是那从神而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那一位，然后我们信靠，祷告信靠神，让神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一生的主宰，让我们跟随神的脚中心。我们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心智，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怎么样子跟随神？他并不是说你成为基督徒就让你自己过了，其实有后来许多的事情帮助我们过一个真正好基督的生活。我们有四项事情。第一个，接受敬礼，在众人面前宣告你的信仰，说我再也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我是跟神有关系，我要在基督的名下。而且每主日我们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将我们的心再次的从这个世界上转移回来，看着神的赞美他，并且我们研读圣经，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喂养，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过团契的生活，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单打独斗，在团契当中我们彼此分享，彼此坚固，彼此建造。最后我想按照照诗篇的第八十篇的那个副歌来跟大家分享。他重复了几次说，神啊，求你使我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当我读到这个诗句的时候，我心里面常常很深受感动，因为我们常觉得，如果你觉得走错路，如果你觉得走太远，是不是我们就回头就好了？为什么要求神使我们回转呢？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在罪里面，我们好像一直朝着那个悬崖走，我们好像是陷在那个罪的流沙里面，我们自己出不来，你眼看着自己就要灭亡，走不动，我们只能回过头跟神说，神啊，救我，我回不来，这个世界对我的压力，对我的把抓住太紧了，求你救我。认罪还不够，要悔改。悔改怎么做？靠神的恩典，当神的脸向我们发光，我们就要得救。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想要不受世界的影响，不要忧虑，讲得很轻松，做起来何等的难。靠神，要依靠神，求神让我们回转，求神让我们得救，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世界的束缚。因为当我们的心向着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教导，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学习来依靠你，知道我们生活必不缺乏，因为你是那慈爱永不变的信实的神。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领受你的教导，就试着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你的国在我们的行作当中能够显出来。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